李豹好奇了，除了追赏金雇佣兵，自然的人还有会有普通的老百姓来这里冒险？这里很危险啊，除了狼还有人呢。
我知道。
老猎人不在乎，指了指身上的枪，不是普通的猎枪，是军用枪支。
我身上的家伙就是在这片丛林的死人身上捡的。
哎，老家伙，你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呀你啊。陈水递给孙淼一块胸肉，已经不太在意周围的狼存在了，开着老人的玩笑就说，
哈哈，我什么都不行，就是胆子大。
老人不介意，大声地笑道，
否则这里的土著人为什么叫我陈大胆儿呢？
哦，原来你老人家也姓陈呐。嘿嘿，本家本家。陈水比见了老乡还高兴，语气都尊敬了几分了。哎，小的陈水多多关照，嘿嘿，多多关照。
刚才也不知道哪个小子嫌弃本家吃他的肉呢。
老人反倒是开起陈水的玩笑来了。陈水呢，摸了摸脑门，不好意思，也跟着呵呵大笑了起来。
要是有酒就好了，大有老乡见老乡痛快喝一场的感觉。
你小子怎么知道我身上有酒啊？哼哼，狐狸鼻子。
老人从后背拿下水壶，打开盖儿就递给陈水的鼻下，一阵浓味的酒香顿时就扑鼻而来。
哎呦哇塞，好酒哎。
陈水刚要接过酒，老人呢却把手给缩了回去了。
这酒要配狼肉喝。
提到狼，这四个人才注意到狼已经忍耐不住了，靠得更近了，眼睛的凶光，嘴角的口水，无不说明他们也想吃肉喝酒。
好嘞，我们就把这些狼给宰了，然后下酒。
陈水拿起枪准备与狼开战，老人却没有动，力豹也没有动。孙淼早就被眼前的狼吓得一声也不敢吭了，自然他也没动弹，所以奇怪的就问，
你们怎么都不动啊？
嘿嘿，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。嘿嘿嘿，
老半天了，老猎人才慢吞吞地擦干净手上的油腻，而后站起身，玩性大发似的把酒瓶在陈水的面前一晃。
犯酒瘾了？
哎，想吃肉了。
陈水正八经地回答，眼睛呢却盯着老人的酒瓶不放。这时候力豹也站起了身，慢条斯理地说，
肉我吃饱了，酒我没兴趣，这狼你们解决吧，我跟孙淼守着火，你们放心的去狩猎。
这半夜三更的狩猎说得出来呀、啊、如果有外人非让人笑死不可，但是此刻却没有人笑啊。陈水与老猎人朝火堆外围就走过去了，也就是朝那些恶狼走过去了。
好，小哥你悠着点啊，这狼可是饿得很呐。
老猎人朝陈水喊道。
这一句话刚说完，突然从一个大石头上面就蹦出来一只体型很大的狼，他朝着四周叫唤了一声，紧接着四周的山壁上同时就跳出了很多只的狼啊，跟随着那只狼的节奏，一声一声的就叫了起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两个人都举起了手里的枪。
先不要开枪，先不要开枪。
老猎人大声地喊道。 因为枪声会激发狼的斗志，这是常年野外作战的经验。这些狼越是顺着他们，你越没事。如果见到一只狼死去了，其余的会不顾生死的往前冲啊。
你看那一只就是狼王。
老猎人走到沉水的身边，指着第一只跳出来的那只大狼就说道。而此时那只狼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老猎人。
他为什么总是看着你啊？
沉水好奇地问道。
我们是很长时间的冤家了，记得我的儿子刚刚出生不久，他就被他给叼走了。一气之下，我雇了几个猎人就进了山了，把他的一窝狼崽儿全部都给杀死了，而且放火烧了他的窝。从此以后啊，我们无论是谁遇到谁，都不会让对方好过的。这几年的时间呢，他锻炼成了一个强悍的狼王，现在领导着这么多的狼，一定是来报仇的。
哇塞，想不到您还有这么一段传奇的经历呀。您放心，有我帮助您，您不会有事的。
沉水说道。老猎人笑了笑，
嘿，没关系的，反正我也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能活着出去就多活两年，不能活着出去，哎呀，就当是天葬了。
老猎人豁达地说道。此时他们又往前推进了一段的距离，狼群的包围圈是越来越小了，他们几乎可以看清楚每一只狼的眼神。
这些狼肯定是受到了狼王的蛊惑，他们对付我们不是简单之举呀。
老猎人说的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狼王狂吼了一声，所有的狼一起就发动了攻击。两个人赶快端起枪，朝着跑在最前面的狼就打去了。一只一只的倒下，一只一只的跟上来。一直到最后，所有的狼都没有任何的畏惧和胆怯。最终有几只狼就冲到了他们之间，咬住了老猎人的肩膀。而其他的狼同时冲上来，分别咬住老人的各个支部。眼看老人就要命丧狼口了，在火堆的猎豹可坐不住了，把手中的柴往火堆一扔，同时拿起两根烧得旺旺的火柴就扔向了恶狼。一个箭步端起机枪就冲上前，然后是一个猛射。顿时五只恶狼跟老人一起就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这时候他看到狼王早已被一群狼簇拥着就跑进了山里面了，而一块大石头就挡住了视线。猎豹不管三七二十一呀，径直就追了过去。此时退下来的狼群把他可就围了起来了。猎豹迅速地端直了枪，冲着奔跑中的狼王一枪就打过去了。狼王顿时就栽倒在地上，所有的狼都迅速地停了下来，回头看了看猎豹，然后朝天叫了两声，四处地散开了。
你真厉害，你还这么多狼你都敢冲进来。
那边刚从狼围中分身出来的沉水对朝加入狼战的猎豹说道。
快看一下老猎人还有救吗？
猎豹转头就朝那个老猎人躺着的地方就跑过去了。
还有一只恶狼恶狠狠地咬着老人的喉咙至死不放。
被这一幕惊呆的沉水给吓了一跳。
神了，都说人死不瞑目，原来狼也会呀。
唉， 老猎人没气儿了。
力豹叹了口气，想着如何把这死咬着的狼头给取下来。陈水突然就说，
这肯定就是他与这狼之间的恩怨纠缠吧，不如就这样葬了他们，下辈子做个朋友吧。
哼，人和狼可以做朋友吗？
力豹笑了，夜色已经彻底的降临在这片丛林中了，细风吹拂着树叶所发出的沙沙之声，仿佛刚才的血腥杀戮就好像没有发生过的一样，又恢复先前的宁静和祥和。力豹秘密带着陈水与孙淼就回到了简营，没有透露孙淼的身份，只说和陈水是两兄弟，叫陈淼。老鼠自然是明白孙淼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他没说，其他的人呢，都自然相信力豹所说的。只是私下只剩下老鼠与力豹的时候，老鼠反对力豹，不经他同意就把人带进了简营。因为一个力豹就已经是三亿了，再加上五亿的孙淼，一旦风声传出去，那些闻风而来的雇佣兵非把这里变成乱葬岗子不可。
你也太胆大了吧你啊！你不怕死，兄弟们还怕死呢？
老鼠点了根旱烟，在丛林想吸烟，那你都得省着点，否则只能是吸这种土著人自制的旱烟，比香烟还淡呢，但是总比没有好吧。况且谁能保证谁在这么大的悬赏之下还有所谓的良心呢？
你呢？你有没有啊？
力豹意有所指。
废话，我虽然是贼，但是也是爱国的，否则早把你们卖了几次了都。
老鼠不客气地吐着烟圈。
哎呀，有些钱能赚，有些钱不能赚呐。我姚子叔还是有原则的。
那就可以了。
力豹目光坚定地注意着前方。我准备救出苗寒之后，就动身带他离开这里。
是要快一点啊，否则他娘的夜长梦多。只是苗寒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们都没有方向啊。你有什么想法？
德国人捉走了他们，除非德国人与美国人合作，否则还有机会。力豹摸了摸手中的军刀，好久没有使用了，都快没有力气了都。我想明天就带兄弟们去德国兵那边去救人去。
不，你小子真的是一刻都不能停歇呀，都打了几天了，你还要折腾？
早就知道兄弟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不止心疼兄弟，也担心眼前的弟兄。明天看一下谁愿意跟去就去吧，我骨子不行，我就不去了。
谢了。
这是真诚的，以前跟姚子书之间的正邪之战，现在全变得血浓于水的友情了。
客气啊。
只有英雄敬英雄，同样的实力的人才值得同样的尊重啊。第二天，听说力豹要去德国兵营探险，杰森第一个就站了起来了。
嘿，没办法，我就是有闲不住的体质，反正探险也是休息，运动一下更有利健康嘛，我去。
我也去，力豹大哥。
李山也站了起来，然后就有许多的弟兄站了起来，那种信任与支持的眼神，仿佛力豹也是他们真正的老大一样，这让力豹的内心涌出无可比拟的感动啊。最后力豹选了几个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弟兄，包括杰森与李山，开始朝德国扎营地的据点就行进过去了。
突然，他被一种奇怪的声音给吸引了，随后就愣了一下。快隐藏起来！李豹大声地喊道。众人一听，纷纷朝附近的灌木丛、大树根就隐去了。这时候，丛林的一头的路口上就出现了一辆微型的坦克，坦克朝着右面就驶过来了，速度很快呀。坦克的两边各有一排的坦克兵，最前排的人都扛着小钢炮，每个人身上都配有重武器。力豹远远的看去，被惊呆了。
哎，他妈的，这不是真的吧？这个竟然把坦克开进这里来了，不是不是我们中国的？
李山惊呼道。他跟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没见过坦克在这片丛林出现，中国对于枪支已经是够严限的了，坦克哪是普通人能玩得了的家伙呀？
他们是德国兵还是美国兵啊？
杰森低声地向力豹问道。力豹摇了摇头，眼睛没有离开那辆坦克。
这种重型武器不能单纯说是哪个国家的，而是说属于哪个黑势力的。
这云南也没啥矿产资源呐，就为了那点兵武器就开这个玩意儿来，是不是太无视中国政府了？他们
现在一切都很难说呀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他们盯上我们的据点，肯定就要炸平我们整个营地才罢休啊。
但愿他们的目标不是小小的丛林土匪，否则那些土著人，那些热血的丛林贼，包括自己都难脱一命啊，更别提完成什么国家交给的重要任务了。
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继续行进还是撤回去？
让两个兄弟回去告知这一切，其他的人继续行进。
不把苗寒找出来，一切都没有意义啊。有种军人的直觉，就是在遇上对手的时候，就能在瞬间判定对方是受过任何国家军事训练的才能。力豹觉得自己这方面还是很欠缺呀。否则几次与这些非官非流的雇佣兵交手，他都是后知后觉的。就像现在，他们避开仿佛在演练的坦克，再次朝德兵行进的时候，遇上与刚才相同装备打扮的人，在他们的隐藏、开枪，甚至是出漏的身手里，他才确认这是德国兵。只有德国黑手党扶持的雇佣兵才能如此的严谨，又肆无忌惮地在别人的国家行走和杀戮。这时候，力豹早已经观察到对方的藏身之处了，而高空中的那几个人也正在费劲地寻找着力豹。力豹确定了第一枪的目标，那是一个躲在远处走廊里的狙击手。他藏在一棵大树的后面，周围的灌丛植物很多，所以呢，射击点很小。不过那个人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留给了力豹，那就是他的大举伸出来的部分过长，这样一来，他的举镜就不得不露在外面，而他的整个头部就在举镜的后面。力豹迅速地调整好举镜，对好瞄具，把枪口就正对着对方的狙击，然后猛然一下就开枪打去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对面的人也正好观察到了力豹，他把狙击慢慢的调整到了最好的视角，可是看到的却是一颗飞来的子弹。那颗子弹快速的穿过狙击，就打进了他的右眼，之后穿过大脑，就定在了后面的木头上，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，那个人就倒下了。
力豹赶紧换了一个地方，为了不让对方抓住自己的运动轨迹，他故意无规则地变换着位置。而此时地面上的交火也越来越激烈。